中俄開啟百年大變革，美國宣布新禁令，美國同菲律賓修復軍事基地應對中共，中共贏得太平洋港口競標，分析指野心膨脹。川普大陪審團在22日取消會議，白宮疑打破美國器官移植系統壟斷權。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3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結束了對俄羅斯的訪問，不過外媒捕捉到習近平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透過通譯面對鏡頭話俾俄羅斯總統普京知，100年來從未出現的變革正在降臨，而我哋將共同推動呢個變革。無疑，習近平的依句話向外界透露了令人不安的訊息，隨即引發了熱議。同時，美國政府亦對普習高調結盟的行為做出了更加嚴厲的回應。近日白宮披露，即將出台更嚴格的對華晶片限制措施，將確保中共無法獲得可用於對付美國和盟友的尖端技術。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根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 的報導，22日晚間習近平和普京在黑宮道別的時候，兩個人除了共舉香檳慶祝之外，習近平還邀請普京今年較後時間訪問北京。最後習仲緊握普京的手話，請保重親愛的朋友。此外，習近平還通過傳譯面對鏡頭話俾普京知，100年來從未出現的變革正在降臨，而我哋將共同推動呢一個變革。對此，外界認為習嘅呢句話透露咗令人不安嘅信息，咁樣必然亦都會向西方社會敲響咗警鐘。另外，報道仲披露，就喺兩個人道別前嘅幾小時，普京公開表示將回應英國打算送朋友彈到烏克蘭嘅行動，原因係英國決定要提供烏克蘭部隊挑戰者二型嘅主力戰車，仲有朋友彈嘅做法，讓普京火冒三丈。普京警告話，英國呢個舉動升高咗核衝突嘅風險。對此，外界分析，普京嘅話顯示咗俄國朝動用核武嘅危險進一步升級咗。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亦都對普習高調結盟嘅行為作出咗嚴肅嘅回應。喺昨日，白宮披露即將出台更加嚴厲嘅對華晶片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針對獲得美國聯邦政府資金支持的半導體製造商將被限制在華的業務，以此確保中共無法獲得可用於對付美國和盟友的尖端技術。根據報導，這個星期二美國商務部宣布了有關對華晶片產業的最新限制措施，其中包括聯邦資金受益廠商不能夠在法律規定的關注國家，即中國和俄羅斯擴大先進產能。這些公司將被要求在涉及28納米和更精密邏輯晶片產能的時候，投資支出不能夠超過$100,000，或者是將相關產能擴大 5% 以上，亦都不能夠將傳統晶片的產能擴大 10% 以上。此外，接受聯邦資助的廠商亦都將被禁止和相關外國企業進行聯合研究或者開發技術許可，而這些外國企業名單將會被擴大至商務部的實體名單、財政部的中共軍工企業名單，以及聯邦通訊委員會有關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設備和服務商名單，涵蓋範圍包括華為、商湯科技和長江存儲等中國晶片製造企業，以及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行業領導者，好似台積電、三星電子和英特爾公司等。對此，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表示，美國這個舉動是試圖通過切斷晶片供應鏈和中國脫鈎，並進一步限制中國製造高精尖晶片的能力。另外，美國彭博社評論指出，新規定將會有力阻止北京囤積西方晶片的手段，這樣顯示華盛頓挫敗北京野心而做出的努力。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向本台表示，中共在海牙國際法庭對普京發出逮捕令的時候， 联俄并准备将俄乌战争作为中美博弈的新战场。白宫这个举动当然亦都是回应普泽会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出台更严格的对华晶片限制措施，将确保中共没办法获得可用于对付美国和盟友的尖端技术，同时意味着美国和西方联盟下一步会在政治、外交、科技、经济等全方位对中共限制，并令到制裁逐步升级。
近期随着中俄联盟的进一步加深，美国和菲律宾决定扩大两国间的军事合作。近日美菲开始修复吕宋岛一个空军基地的跑道。请看报道。
这个基地则为上述的五个其中之一。根据大纪元报道，这个月20号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卡里托加尔维兹、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菲律宾空军总指挥官拉蒙桂昂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里海哈尔森等人出席了巴萨空军基地的跑道修复破土动土仪式。加尔维兹表示，修复巴萨空军基地的是 EDCA 的优先事项之一。空军基地的跑道修复工作预计在今年9月完成。届时巴萨空军基地将可能提供作为特遣部队演习以及救灾行动的枢纽。肯德尔表示， EDCA 协议是美菲两国的重要支柱。这个协议建立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或者西菲律宾海。此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月时候根据2014年的 EDCA 的五个基地的基础，再额外增加了4个军事基地提供给美军使用。中共在南海扩大威胁的情况之下，美菲双方再度展现合作的决心。
中共政府3月22号赢得了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基础设施竞标。之前外界对中共建立海外军用港口的意图感到十分担忧。请看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该项目将由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公开资料显示，中共成为所罗门群岛项目的唯一投标人。公开显示的中标机构是中国土木工程建设公司 CCECC。 所罗门基础设施发展部官员表示，北京将负责升级霍尼亚拉的旧国际港口和各省的两个国内码头。随着中共的军事野心不断增强，美日澳等国已经开始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努力。尽管这个岛国一再表示不会允许中共在它的地盘上兴建海军基地，这个举动仍然会引起美日澳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共可能获得在该地区发展海军基地的机会。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星期三表示，澳洲政府密切关注可能影响国家利益的事态，而美国国务院对这个消息保持谨慎态度，没有立即对媒体做出回应。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共政府长期以来拉美和中东等地区发展影响，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容易收到中共的收买。不过尽管中共渴望在海外发展军事基建工程，但是国内的经济条件下滑，正在造成中共海外发展的困难。当局试图以抢夺投标的方式获得影响力，但是如果没有后续资金跟进建设的能力，这样即使收购了港口，也都是增加了一个烂尾工程。
3月22号调查川普封口费案件的曼哈顿大陪审团获得指示，将不会在22号开会，这个会推迟针对川普的任何潜在起诉。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在星期二晚上向法院官员通报了计划的变化。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大陪审团可能会在星期四重新召开会议。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该办公室不能够对大陪审团事务发表评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陪审团仍然可以听取更多证人的证词，并等待检察官正式提出指控。这个是陪审团投票决定是否起诉的最后一步。任何起诉书在被法官解封之前都不会公开。对此，川普本人表示他没有做错什么，并指责检察官布拉格破坏了他的选举前景。目前警方在曼克顿下城法院周围和附近设置走路障，该市和美国各地的人正在等待大陪审团的投票。到星期三中午，很少有任何政治派别的示威者聚集，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游客和行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22号拒绝透露和案件相关的看法。他表示现在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未免为时过早，希望人们拭目以待，看看检察官会做些什么。温和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曼钦表示，对川普提出指控可能会适得其反，让人看起上来在这里利用法庭伤害政治对手。
22号，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在全面改革和现代化美国器官移植系统的目标，其中包括打破系统垄断权的计划。请看报道。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的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 HRSA 已经发布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包括征求多份合同来管理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 OPTN， 以促进所谓的行业竞争。目前唯一同政府签订合同运行器官移植系统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UNOS， 但是患者器官分配系统的效率受到批评。尽管去年进行了近43000例的移植手术，但是仍然未满足等待名单的需求。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超过100000名患者在国家移植名单上等待。HRSA 的计划没有具体讲明希望签订几多合同，或者是职责分工将怎样进行，但是他表示这个举动主要是确保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董事会的独立性。该组织说欢迎进行竞争性公开招标，以推进尽可能公平地挽救更多生命的努力。对于白宫的最新主张，有质疑者认为如果该组织的系统不够完善，将难以确保系统中存在灰色区域。该机构将会需要考验器官的来源，防止器官窃取、滥用等犯罪行为出现在合约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